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呢，让我能够再回到会堂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呢是制服己心，制服己心。那经文是在诗篇42篇跟43篇这两篇，所以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来，请你翻到诗篇42篇。那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一个基督徒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的心情随着环境，外面的环境上上下下的话，我们会活出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生活，不但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不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一个基督徒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处理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知道怎么样来制服自己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在箴言书的16章32节，他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换句话说，要制服自己的心容不容易呢？非常非常的难，比攻下一座城呢更难，对吧？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情绪，不但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影响，反而要去引导我们的情绪。所以呢，现在请大家翻开诗篇42篇，我们要来读诗篇42篇跟43篇。那翻到以后呢，由我来攻读神的话语。但是我读到第五节的时候，请大家注意看一下诗篇42篇的第五节呢，他这边讲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然后再到42篇的第11节也同样的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然后到43篇的第五节的时候，也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所以你会发现有这三个重复的地方。所以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这三节的时候呢，请大家同声来念，好不好？那祈祷我来念哈。好的，请大家翻开诗篇42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制服我们的心。主，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制服我的心，不但不要被我们的情绪所影响，乃是要去引导我们的情绪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因为我们要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所以为这样的缘故，为你名的缘故，你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一起得到造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这两篇诗呢，我要讲三个重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经文的分析。我会把这一段这两篇的诗呢分成三段。那怎么样分呢？刚才大家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三个重复的地方，那我们就分成这三段。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呢是原则归纳。我也从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来归纳出三个原则，三个原则。然后第三个重点是生活应用，我会举出两个例子来应用我们所归纳的原则。好，就这三个重点哈。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经文分析。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42篇、43篇有三个重复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呢，就是42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第一段。第二篇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42篇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43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呢，42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它的重点是诗人在看环境，诗人在看环境。然后第二个阶段呢，42篇的六到十一节是诗人在看神，诗人看神。然后到第三个阶段，43篇一到五节就是诗人祷告神。就这三个阶段。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诗人看环境，就是42篇的一到五节。那么在这五节里面，诗人只有一节是向神祷告，其他的四节呢是他在看环境，他在看自己，然后呢对自己说话。好，所以他只有一节是向神祷告。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所以诗人在这边向神表达他对神的渴慕，好像露渴慕溪水一样。那我们知道露会渴慕溪水，因为露常常会碰到一些敌人，对吧？有熊啊，有狮子要来攻击这个露，露就要跑来跑去，所以跑得非常累，很需要喝水。所以他诗人在这边呢就说，我渴慕神就好像鹿在渴慕溪水那样，渴慕能够见到神。在第二节他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诗人在问自己，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神？那么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观念认为说，要见到神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哪里？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呢，可见他现在人是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很远的地方。所以他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殿里面来朝见神呢？好，这是第二节。那为什么诗人不能够回到殿里朝见神呢？你看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个诗人他一直在哭泣，昼夜在哭泣，饭都吃不下去，他吃的都是眼泪。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敌人他被掳到远方的时候，敌人一直在羞辱他，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为什么他不来帮助你？然后在第四节呢，诗人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所以这个诗人呢，他现在人在外地，就开始在回想以前他带领会众来敬拜神那个美好的光景。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诗篇他的那个标题呢？他上面写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所以是可拉后裔写的。那可拉后裔是谁呢？我们知道他就是利未人，他们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来带领会众来敬拜。好，所以他就这个诗人呢，现在就开始回想以前那种带领会众敬拜那种光景，但是现在不能够回去，所以心里非常的哀伤。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平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一起来敬拜神，都觉得很平常的事情，有时候甚至还会有一些抱怨，对吧？这个传道人怎么样啊，或者这个弟兄姐妹怎么样，还有一点点抱怨。就等到有一天呢，我们出差啊，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不能够回到殿里敬拜的时候，哎呀，就开始在回想，以前也是很好啊，对吧？那世人就是处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就觉得很哀伤，不能够回到殿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敬拜哈。所以呢，他这样哀伤的情况之下，他就主动的来鼓励自己。你看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诗人呢，就鼓励自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忧伤了，你要去看神，因为他用笑脸来帮助你。”诗人他知道，他现在目前脸色一定很难看了，因为哀伤嘛，所以他就转移眼光，不看自己了，现在要去看神了。所以呢，他就看到神是用笑脸在帮助他。所以呢，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好像有一幅图像，这幅图像呢就是一个面带着微笑的父亲，然后在看着一个被人欺负的伤心落泪的一个小孩子一样。然后这位父亲就告诉小孩子说：“啊，孩子，你不要伤心哈，不要这样难过，事情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糟糕，爸爸在这里，爸爸会帮助你。”这个就是看到神的笑脸在帮助他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这样一幅图像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就是我们的神是用笑脸在帮助我们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的眼前的情况，我会觉得说：“哇，事情实在糟糕了，没办法挽回了。”没有那么糟糕。如果你去看神的话，你会知道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你会看到神的笑脸在帮助我们。好，所以这边是我让我们可以学习诗人的地方，他怎么样来鼓励自己。神的笑脸在帮助我。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这个诗人他都用一节一节来向神祷告，其他的四节是在看环境，看自己，然后对自己说话。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阶段，就是42篇的第六节到第11节。那么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用两节的经文来向神祷告，然后其他三节呢用来思想神，用来思想神，来鼓励自己来仰望神。所以你会发现在第二个阶段呢，这个诗人呢跟神相交的时间更长了。在第六节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说，现在这位诗人人在哪里啊？人在黑门山那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北边，黑门山约旦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雨水非常充沛的，所以常常你会看到有一些的瀑布在那边。所以当诗人看到这样的瀑布的时候呢，他一方面想到神的伟大，可是一方面又想到自己的无助，因为他现在人被掳在外地哈。所以你看他第七节他这样说，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他看到这些瀑布的时候呢，想到神的创造，可是想到自己的无助，哇，所以就想到说这个瀑布像波浪一样漫过我身哈，感到自己的无助。可是虽然是这样呢，他对神是有信心的。您看第八节，第八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这个是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一定会看顾他，向他施行慈爱，白天让他不受伤害，然后晚上他可以歌颂这位神的伟大。所以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把自己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看他在第九节第十节 他这样说，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所以诗人他知道说神一定会帮助他，所以他现在说，我要向神倾心吐意，我要在神面前赤裸敞开，我要让神知道现在敌人在欺负我，神你要帮助我，所以他决定向神敞开 他自己了。所以这一点就很重要啊，亲爱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当我们碰到不管什么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你不要想说，哎呀，这个我不讲啦，神都知道，对不对？反正他都知道我碰到什么事情。不，你要讲。为什么？因为当你讲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改变的，你会重新得到力量。啊，所以世人他就说，好，我现在准备要让神知道敌人在欺负我了。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在第十一节，他再度来鼓励自己。那么第十一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好像跟第五节一样，对不对？很像，第五节跟第十一节好像很像，但是你会注意到不一样的地方呢，在第五节他说，因他笑脸帮助我。所以当他不去看自己，去看神的笑脸的时候，然后再经过第六节以后思想神的时候，到第十一节他说呢，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也就是说，当他去注视这位神的时候，注视他的伟大的时候，神的光荣就成为他脸上的光荣，不一样了。你有发现看起来好像一样，事实上他不一样了，他心情已经活过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心情要改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要去思想神，然后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如果我们比较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他跟神相交的情况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好，第一个阶段他的祷告只有一节，到第二个阶段祷告两节，向神祷告是两节，然后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几乎每一节都是在思想神，都是在跟神相交，都提到神。所以虽然第五节跟第十一节看起来是一样，可是你可以想象他的语气一定不一样。好，在第五节他是说，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呢？要去仰望神呢？可是在第十一节他就会这样说，我的心啊，有什么好忧闷的呢？你要仰望神，他会帮助你的。好，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心情就慢慢的就从谷底里面呢就走上来了，哈，走上来了，因为他跟神相交的时间变长了。再来我们看第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43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在这个阶段他跟神的祷告呢是用四节来向神祷告，然后最后那一节呢他是来对自己说话。所以你从祷告的内容来看，你会发现这个诗人对神的拯救越来越有信心了。第一节哈，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所以你可以从这一节经文看到这位诗人呢，他不再是那样伤心了，他基本上他是充满了战斗力哈，这时候他有这个战斗力，他对神充满了信心，所以他求神为他伸冤，把他从外邦人的手中把他救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经跟前面的那种情绪心情上呢都不一样。然后再看第二节，他说，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他是在这一节里面他给神的理由呢是强而有力的。他说，既然你是赐我力量的神，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从外邦人的手中把我救出来，来证明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让他们知道你的能力啊，你应该这样做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时候这样的这个向神的这个信心，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的哈。从这个软弱无助的光景里面，那他走出来了，知道怎么样来靠神得胜。 再接下来你看第三节，第三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那我们知道诗人他现在是在外邦人的环境里面，那么外邦的环境是一个在黑暗哦，没有属灵亮光的环境，所以他就求神发出他的亮光跟真实，把他带回到殿里面去，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然后在神的真光中，在神的真理中，他要来敬拜这位神。哦，所以他这边就求神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到第四节，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所以你看到第四节，你会发现这个诗人呢，在好像就想象自己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一样，好，神好像已经把他带回去了。所以他说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你会发现他这时候他的心情不一样了，他现在称他的神是我的神，我最喜乐的神，他现在有喜乐了。所以你再看一下他最后那一节，第十一节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所以你就发现他这时候他已经整个心已经从里面走出来了，从里面走出来了。好，那现在我们来归纳一下，就是我们从这三段里面的经文，我们来归纳一下。我们从诗人的祷告的内容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一个阶段呢，他向神是表达他自己的情绪，表达内心的状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在第一个阶段是无助的啊，是很无助的。可是等到他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就变成是一个很积极主动，很积极主动。然后呢，他对神是充满了那个信心。所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他怎么样从第一个阶段的消极被动到第三个阶段的积极主动呢？关键到底在哪里？关键是在第二个阶段，关键在第二个阶段。因为你在第二个阶段，你会发现呢，这个诗人他愿意把自己在神的面前愿意来赤露敞开，来向神倾诉，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去思想神的这个应许，然后呢，他也对自己说话。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归纳一下这个原则哈，特别是怎么样从消极被动到这个积极主动。那我把它归纳一下，这有三个原则。那么这三个原则，我把它叫做 GPS。G 呢就是 God，total God。第二个呢 ，P 呢是 Promise， 神的 Promise。S 是什么 ？Self， total self， 也就是说，你碰到任何难处啊，这个情绪你要从这个低谷变成高山的时候呢，要走出来，你要做这三件事情：你要对神说话，你要想到神的伟大、神的应许，然后你还要对自己说话。好，那我们根据这三个原则，我们来有一点点的详细的。再发挥一下哈。那我们知道诗人在第一个阶段呢，是有祷告只有一节，然后第二个阶段祷告两节，第三个阶段呢祷告四节。所以从越来越多的祷告呢，你可以发现他的心情也从这个低谷走向了高峰，从本来的自我忧伤，然后到后来的以神为乐，对吧？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所以你知道他已经走出来了哈，他的情绪有很大的不一样。那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愿意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要让神知道说他现在所处的环境。所以也许你会说， 可是我忧伤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我忧伤到一个地步，我怎么样向神祷告都不会。有时候会这样，我们会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那其实呢，如果在这样光景之下呢，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因为在罗马书8:26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悲伤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可是我如果愿意在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的话，那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知道你要什么，虽然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神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圣灵呢会照神的旨意来替你祷告，然后神会听圣灵的祷告。所以你发现在这个光景之下，你好像是旁观者一样，神在做工。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时候呢，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就是来到神面前，然后祷告安静一段时间，我起来以后我知道，哎，神给我方向了，我明白神的心意了。为什么？就是神在做工。虽然你不知道我要怎么祷告，神会告诉你，所以非常宝贵哈。第一个步骤呢，你一定要先到神面前来，要向他倾心吐意。就让我想到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记得吗？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路加福音22:42-44呢，里面就提到，那时候他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因为耶稣那时候面对前面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非常哀痛的，当然不只是肉体的关系，因为他要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背负一切的罪的话呢，那他就被神掩面不看了，因为他替我们接受神的审判嘛。所以那个时候他要跟神暂时分开，所以那个对他来说是他从来没有跟神这样分开的。为了我们的罪，那个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他是非常非常的极其哀痛，汗珠像雪点一样的滴在地上。所以他就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嘛，他三次向神这样祷告，对吧？他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他这样三次祷告，他明白父神的意思呢，是一定要他上十字架了。然后等到他从这个科西马尼园起来以后呢，出来以后呢，他的情绪完全不一样，心情完全不一样。他在十字架上呢，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情绪的。我们知道，他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来祷告，对吧？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呢，他还为钉在旁边被钉的这个强盗来祷告，对不对？我又跟他讲话，他说：“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他甚至还为他的母亲玛利亚来安排住的地方，将来把他母亲玛利亚交给他所爱的门徒。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从科西马尼园起来以后呢，他可以完全在十字架上完全掌握自己的情绪。你看祷告有多重要，在神面前的祷告有多重要。所以呢，我们如果要从心情的低谷走到高峰，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不要说哎呀反正他都知道，不要，我们要讲让神知道。好，这是第一步，G 就是 talk to God。 第二个步呢，就是要 promise， P 神的应许。也就是呢，除了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之外，你还要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因为在42篇第8节，诗人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他这样讲就是在宣告神的应许。他说这位神是白天可以向他施慈爱的，让他晚上可以来歌颂神的。然后在43篇第4节，他可以称神为他最喜乐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个都是在思想神的应许，神的伟大。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就当我们在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被这个情绪捆绑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被释放出来。 好，因为神的伟大，神的应许可以把我们从里面释放出来。那你会说，那我怎么样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做。那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圣经来思想神的伟大。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了很多神伟大的作为，对吧？今天神如果可以让死人复活的话，可以让瞎子的眼睛看见的话，那今天我现在的一点点难处对神来说有什么难成的事情？所以你这样去看，去读圣经，去思想神的伟大的时候，哎呀，你心里面就有力量了。然后呢，这是从圣经里面来思想神的伟大。然后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神的应许，所以如果你对圣经就是能够把这些神的应许都把它背起来或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来宣告神的应许，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圣经是一个让我们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伟大的地方呢，是从我们的生活的经历里面，我们来思想神，我们生活的经历啊。那我们当然就要常常去想到神过去怎么样帮助我，或帮助我的家人，对吧？那如果神过去是那样子帮助我，那我今天神还是一样会帮助我。所以当我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的信心就越来越被坚固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思想神的伟大跟他的应许呢？一个是从圣经，一个是从我们生活的经历，特别是过去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好，所以这是第二个步骤，就是 P， 就是 promise， God's promise。 第三是什么？ S， right？ GPS。 第三个 S 就是 self， talk to yourself， 对自己说话， self。我们从这两篇诗，那我们看到有三个地方重复，这三个地方重复都是诗人在对自己说话，对吧？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所以你会发现，作者呢，或者这个诗人呢，他就常常把自己从跟自己分开来，从外面来看自己。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对吧？好，那为什么诗人要这样做呢？重复的来对自己说话。因为如果他不对自己说话的话呢，他的情绪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到最后可能会变成忧郁症。那有一位作者很有名的 Martin Lloyd-Jones， 中马田啊，中马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Spiritual Depression 就是属灵的忧郁症。那里面就特别提到，他说与其呢你 listen to yourself， 你要怎么样Talk to yourself， 与其你听你自己对你说话，不如你自己来对你的心说话。你知道这个不一样吗？你让你的心对你说话的话，常常是负面的，常常是给你很负面的话语。那你听多了，你就会相信，然后你就会做错决定。但是你对你自己的心说话的话呢，你可以用正面的来对你的心说话，对吧？你有主权啊，你不是被动了，你有主权。你要用什么话对你自己的心说话，你有主权。所以你可以用正面的话来对你自己的心说话，你就会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你会很正面。好，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想想看哈，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声音？不是外面的，你自己里面的。你的心对你说话常常是什么话？常常是负面的啦。哎呀，这个人啊，怎么样对我不好啦？昨天他怎么样说什么话啦？啊，那个人怎么样伤害我啦？对吧？啊，不然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工作到底保不保啊？明天到底有没有工作啊？啊，美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啊？都是这些话嘛。所以呢，你看你整天听这些话，听久了你会相信了，你就做错决定了，对吧？所以你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你就不要让你的心对你说话，你要对你的心说话。那说什么话呢？最好的话在哪里？圣经。 如果你能够用神的话来对你的心说话，常常把你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的心不断的会被提升呢，不断被提升。所以我就很喜欢呢，把这个神的话呢，如果能够背是最好，但如果不能背呢，我就把它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面，对吧？然后平常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看，哇！你心里马上被提升，因为是神的话语。所以就是怎么样对你的心说话，用神的话来对你的心说话。那诗人呢，他就用神的应许哈，来对自己的心说话。神用笑脸来帮助我，这个都在思想神的伟大。那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我们自己的这些肉体私欲啊，或甚至从恶者来的声音来影响到我们，对吧？我们采取主动，我们采取主动。好，所以我已经归纳出三个原则哈，三个原则。哪三个原则？大家记得吗？基什么 ？Talk to God， 对神说话。P 呢 ？Promise， 要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S 呢 ？Self， 对自己说话哈。所以不要忘记，也要随时拿着 GPS。好，现在我们根据这三个原则，我们来举两个例子，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生活上面？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制服己心。特别是制服这个很容易忧虑的这个问题，我们常常很容易忧虑，到底明天如何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不晓得明天如何，对吧？我很容易忧虑的。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目前的难处，比如说哎呀，到底我的病能不能好啦，到底我这个工作明天还有没有啦，或者是我银行的存款到底够不够啦，我们整天忧虑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三个原则。首先基，你马上向神说话，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一想到明天的情况我就心里很忧虑，求你帮助我不忧虑，就这么简单。你不用给神什么建议，你就说，神啊，我就是很忧虑，你帮助我不要忧虑，我很怕明天会怎么样，你就讲这样。好，这是基。那 P 呢，你就开始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那这时候神有没有什么话是可以给你应许的呢？很多啊，譬如说神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那神都尚且养活他，何况我是神的孩子，难道神不会养活我吗？我为什么整天在忧虑，对吧？这是神的应许吗？然后 S， 你要对自己说话，你说，对啊，神这么伟大，他可以养活，他创造这一切，养活这一切，对吧？那神用笑脸帮助我，那我为什么还忧虑呢？对吧？所以你可以这样自己说话，神用笑脸帮助我，神给我的难处一定不会超过我所能够负担的，所以要对神有信心，你要鼓励自己。所以知道哈，当你这样子马上向神说话，然后又想到神的应许，然后又对自己鼓励自己的时候，你的忧虑就会不见。大家可以试试看，就会不见，不然你就一直处在忧虑当中出不来。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应用。那第二个应用呢，就是怎么样制服这个很容易受伤这个问题，很容易受伤。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软弱，很容易受伤，对吧？别人一句话都把我们打伤。不过有些人在这一方面会特别容易受伤，他特别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所以要别人给他肯定，他才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做错。那所以当别人讲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情伤害我的时候，我受伤了，我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受伤的情绪里面呢，能够出来，不要一直处在受伤的环境里面，对吧？怎么样能够出来呢？所以第一件事情说什么？基，对不对？ Talk to God， 你马上跟神说，神啊，我被伤害了，求你保守我的心不被伤害，就这么简单，对吧？我被伤害了。然后再来，你就思想神的伟大，神是我的盾牌，神是我的帮助，神若帮助我，人能够对我怎么样呢？这是圣经的话，对吧？神帮助我，人不能够对我怎么样的。然后你要鼓励自己，你说我只要讨神的喜悦就好了，我不需要去讨人的喜悦，对吧？别人不肯定我没有关系的，我只要神爱我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你要鼓励自己啊。所以当你这样子对神说话，又想到神的应许，然后又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从这个受伤的情绪里面，你就可以出来。大家可以试试看 GPS。 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两篇诗里面，我们实在是看到了怎么样来面对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愿意，不管任何情况，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对吧？都跟他讲。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去思想神的伟大，神的应许，不管你从圣经来思想也好，或者从你的生活的经历来思想也好，都可以想到神的伟大。然后第三呢，你要鼓励自己，用神的话来鼓励自己，要去仰望神，依靠神。那如果我们愿意常常这样子来制服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正确的来面对各样的环境，我们的情绪都不会随着环境上上下下，那我们就能够来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荣耀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能够从这两篇诗里面，我们实在是看到了祷告的重要，我们实在是看到了在你面前能够倾心的吐意，而且常常去思想你的伟大，常常去思想你的话语，你的应许，并且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各样的情绪的负面的情绪里面，我们能够走出来，我们能够像这个诗人一样，本来是很消极被动的，到最后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是我最喜乐的神，我要弹琴称谢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正需要你帮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而且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来。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